为什么要分享这个题目呢？因为今年以来我在世界各地奔跑，那最经常听到的一个话叫 cloud computing， 就是云计算，我们台湾翻译做云端运算，这是现在 IT 产业界是最热门的一个话题。那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呢，个人的电脑不管你再伟大，容量再大，运算能力再强，总是很有限。那不要说我们个人的电脑很有限，即使是我们企业用的电脑也都很有限。其实电脑的功能可以远比现在企业用的电脑发挥的功能更大，但是呢，因为它的运算能量有限，所以很多功能就发挥不出来。比如说这几年大家都知道节能减碳是世界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为了延长地球的寿命，全世界人都要节能减碳。那么要节能减碳呢，电力公司其实要做一件事，它就应该在每一个家，不只是每一个家，甚至家里面的每一个插头都要放一个感应器，就这个插头不是24小时都需要用电，这个插头是早上8点钟用了5分钟的电，这个插头是晚上7点钟用了8分钟的电，它都要回报到电力公司。电力公司有一个 computer 要计算这所有的资讯，然后决定我每一分钟应该送多少电出去，这样是最能够节能减碳。因为你知道电从电力公司送出来是回不来的，送出去没有用的电就没有了，了解吗？所以要节能减碳呢，其实是需要这样来计算。可是全世界没有一家电力公司做得到，因为那个电脑的计算能量就需要非常大。各位知道每一年美国有个机构，它会宣布全世界的十大超级电脑，现在叫做云电脑。那今年咱们中国已经有3部名列十大了，将来希望我们可以成为第一大。现在第一大还是美国的，我们今年已经第二大是中国的。我们第二大那一部云电脑多大呢？它一秒钟可以运算 1.27 个千兆次，我不晓得有多少个零啊，你回去慢慢算。一秒钟，就是这种云电脑才有办法帮助电力公司真正非常精准地计算到我每一分钟要送多少电出去，所以不会浪费电，了解吗？但是每一个单独的企业要做这样的事成本太高，如果每一个单独的个人要做这样的事成本太高，所以在 IT 产业界他们就出现一个新的概念叫做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就是说你个人你企业都不需要这么伟大的电脑，其实全美国可能只要4部这么伟大的电脑，然后任何人要上网，任何企业要上网，就是你一开机就连到互联网，就连到这一部云电脑，所有的运算用那一部电脑，用那个一秒钟可以算 1.27 个千兆次的那一部电脑来算，你自己的电脑就可以简化，也不需要买那么多软件。现在知道，各位知道买软件都很贵，现在微软很凶，到处在抓这个盗版的软件，所以我们不买不可以，但是买了又很贵。那你知道微软为什么吃定天下呢？因为这个比尔盖茨非常聪明，30年前他就看到一个趋势。其实我们人最早用电脑是这样，电脑要两个软体，两个软件，第一个是开机的软件，第二个是运作的软件啊。所以以前电脑是分两个部分，在早期使用电脑的人就知道，我们有 DOS 开机，然后呢要有什么 PE2， 假设我们要中文处理、文书处理，有个 PE2 的软体；假设你是要这个数字的处理、记账的软体，叫 Lotus 123。很多人都没听过这些软件，因为这都好几十年前的事了，很古早古早时代的事情。那么比尔盖茨很早就看见这件事，就说既然要两套软件呢，不如我把它组合在一起。所以呢，他就把它组合在一起，成为微软的这些软件，就是你一开机就进入到各种可以运算的软件，而且他又发明视窗的概念，所以你不会输入的人都没关系，用滑鼠滑到那里一点就可以了，了解吗？所以这30年他就吃遍天下。然后谷歌，然后什么 Apple 起来以后，他们要跟微软竞争怎么办呢？微软最高曾经在软件的市占率全世界加起来 93% 是他的市场。那么要挑战微软的霸业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重新把它解构，再回到开机软件归开机软件，运算软件归运算软件。要解构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发现云计算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后每个人只要有开机软件就好，不再需要有运算的软件，因为你一开机然后就连到云端那部电脑，然后是那部超级电脑要有各种软件，你这一部就不再需要有了。然后各种本来你个人的 computer 运算不来的它都可以运算，因为那一部电脑是 super 是超级电脑，什么样都可以运算。 啊，这是 cloud computing 的概念，是现在 IT 产业界最热门的一个话题。那么这个话题让我想到神的祝福。其实这个概念神在几千年前就跟我们讲了，你人的头脑再伟大都很有限，听懂吗？你要用你的头脑来运算你的人生，每天都会宕机，因为常常转不过来。人生是这么复杂，但是我们这部头脑这么有限，所以神在几千年来就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孩子，不要再用你的头脑去拼了，不要再用你的头脑去乱，会宕机的。你每天一开机只要做一件事，连到云端，在耶稣那里有一部超级电脑，用他的电脑来乱你的人生才会正确，用他的电脑来乱你的人生才不会宕机，了解吗？所以其实云计算的出现，人类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创意，很大的概念，但这概念在圣经里早就有了。神早就告诉我们说，人生不要靠自己。你知道电脑运算到后来，单核心不够，要双核心，后来要四核心，哇，很复杂。为什么？因为越来要运算的那个容量要越大，能力要越强。可是再强，最后都不够用。人生也是一样。前不久有人寄了一个 PowerPoint 给我，那是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听说是耶鲁大学发明的，就是你玩完了以后，告诉你这边得几分，这边得几分。假设你左边得的分数比较多，表示你这个人善用左脑。假设你右边得的分数比较多，表示你这个人善用右脑。然后算到最后，玩到最后还有一行小字，他说：假设你两边分数都很高，那恭喜你，你是双核心，你左右脑都很强。可是我要告诉各位，电脑已经证明双核心、四核心都不够用，了解吗？还是连上云端那部电脑比较美好，因为那部电脑永远不会宕机。那部电脑永远正确，而且速度超强，所以可以解决你人生所有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从 cloud computing 谈起。那谈到 cloud computing 呢，那我就想到另外一件事啊，我们有些可以跳过去哈。我就想到另外一件事，也是一个最新的研究，是人类对脑神经科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进展，叫做脑造影，或者我们叫做大脑扫描。在这脑造影的科学研究发现了一件事。现在科学家已经证明，人说谎话真的是非常辛苦，人说真话真的是很轻松。诚信是人最节省脑力的过日子方式，因为在脑造影、脑断层扫描里发现，人的大脑可以分成14个区块。那么现在科学家已经证明了，如果你说真话，只要用到4到7个区块就好了；如果你说谎话，14个区块都会忙碌。才能把这谎话弄得天衣无缝。那不但是今天忙碌，只要你这一生说过一句谎话，明天开始就加倍忙碌，了解吗？今天你去一个地方上班，过两天领导问你说这件事你学会了没有，其实你还没学会，你说我会了，领导说你会了，来明天再学10样新的，糟糕了，明天会更累，听懂吗？因为昨天你没学会，可是你骗他说你会了，因为你怕被开除，所以你只好跟他说我会了，其实你还不会。但是明天，因为他说你说你会了，他明天就丢10样新的东西给你，结果你就更惨了，了解吗？所以呢，在人类的脑神经科学研究已经进展到一个阶段，他都证明圣经教导我们的是最正确的生活方式，因为圣经要我们任何事打从心里做，任何话实实在在说，绝不可以说谎。了解吗？很多弟兄姐妹说，老师有时候其实不是有意，我去人家家里，人家说你吃饱没，正好说吃饱了，其实还没吃，我只是客气。我说以后客气你也不要这样说，你要说我还没吃，不过我现在不想吃。因为你说吃饱了，然后呢人家就说那你吃饱你坐一下，他们就拼命吃，结果你肚子越来越饿。第二呢，你说你吃饱了，所以人家就拿甜点拿咖啡给你，可是你空肚喝咖啡会拉肚子，你又不敢喝，后面就很麻烦，听懂吗？所以呢，当你前面讲一个谎话的时候，你知道后面有多少的麻烦会产生吗？所以神教导我们的方法其实是最正确，不过人有时候不会想到。今年的一月份，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应一个台资的企业邀请我到国内去培训，我跑了2天上海，2天北京，面对的都是叫做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30几岁的白骨精，哎 呀，跟他们讲课真累，因为他们都非常能干，学问渊博，然后能力超强，所以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课。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很愁眉苦脸，每个人跟我说生活活的压力很大。好，为什么压力很大呢？因为我一月份去，二月就要过年了，特别是北京的。他说，我说过年有什么压力？过年就是回家过年。他说，老师，我不敢回家过年。为什么不敢回家过年？因为我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其实呢，我是找到一个2000块人民币的工作，可是我跟家里说我在微软上班，一个月薪水6000块，再回去就穿帮了，肯定穿帮。为什么呢？因为机票买不起，挤那个硬卧火车回去，家里人觉得奇怪，你不是一个月赚6000块，你怎么坐硬卧这火车回来呢？软卧都买不起，还买硬卧，了解吗？然后回去以后肯定还要包红包给家里人，那更加穿帮，所以不敢回去。我说好嘛，那不回去就不要回去，留在北京。他说不是啊，过年期间留在北京也很痛苦。为什么？过年期间北京跟个死城一样，连吃早餐都找不到地方，了解吗？所以回去也痛苦，留在这里也痛苦。为什么？只因为当时说了一句谎话。好，然后我就跟他说，以后你就不要说谎话，真实一对。他说不行，如果真的跟家里人讲真实状况，我的月收入不到2000块人民币，然后我住的地方叫蚁居，不是一个人一张床，是一个人半张床，一个人一个洞钻进去，那是日本人发明的，因为北京实在租房子太贵了。好，如果家里跟家里人讲这些真话，家里人一定会每天提心吊胆。我说第二，那你就努力工作，改变你的生活。他说老师，这就讲到重点了，我从学校毕业拼了十几年，为什么越拼越穷？我说好，这就是重点。我告诉你，因为你不知道圣经有一句话叫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你从学校毕业都用错误的观念，到处争，处处争，斤斤计较，处处计较，你要为自己求发展，所以你拼了命争，争到最后就穷途潦倒。他说老师不对呀，我拼了命这样争都穷途潦倒，如果我相信施比受更为有福，变得很大方，我一定死得更惨。我说 no， 你刚好错了。因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物以类聚，听过吗？因为你这么小气，所以你身边的人都怎么样？都很小气。当你做生意，上游也很小气，下游也很小气，请问你会赚钱吗？你绝对不会赚钱。所以你的人生错误，就是你从学校毕业直到如今都这么小气，处处计较，斤斤计较，所以活得这么辛苦。你要开始改变。好了，这些白骨精不是那么容易摆平的，马上就说话，老师，既然物以类聚，现在我身边都是这么小气的人，我更不可以改变，我一改变就完了。听懂吗？我说不会，因为还有一句话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呢，当你开始改变，你身边人就会都跟你一样改变，渐渐变得很大方。当你哪天做生意，上游厂商也很大方，下游厂商也很大方，你容不容易做生意？你就容易了。所以我说，我告诉你们，你要知道这句话是耶稣说的，使徒行传20章35节，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NIV 的翻译说，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人生不是一直要得，人生不是一直要抢，人生是要给的。感谢主，在5月21号到5月29号，我一个机会到从成都去，我先在一个教会培训了5天，后面2天在四川神学院讲课。当我在四川神学院讲课的时候，正好鸿海的富士康12连跳的最后3跳就在那个时间，所以他们说，老师课不要讲了，咱们讨论这问题。我说好，来，我们来讨论这问题。他们问我这个问题要从什么角度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鸿海的富士康发生12连跳，当然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可是你要怎么传？第一，你说这就是郭老板罪有应得，你看军事化非人性化管理，所以导致这样后果，这样一定有很多人就受伤，因为很多老板他也是这样的，听懂吗？所以你这样福音还没传开，已经让很多人不敢来信主啊。第二，你说这就是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不堪一击，哎呀，这些草莓族真的不行，那这样又更多人受伤，他也不会来信主，听懂吗？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在基督里面要学一个智慧，传扬福音是要智慧。我跟他们说呢，其实郭老板的工厂绝对算不上是血汗工厂，他其实还算有一点人性， 福利各方面照顾的还不错，可是为什么会出问题呢？我说这个不叫军事化管理，这个在美国叫 assembly line， 生产装配线。 assembly line 是谁发明的呢？是福特汽车的创办人亨利福特发明。亨利福特因为发明装配线，生产装配线的这种概念，所以福特汽车一跃成名，一举成功。因为把人当机器，你负责锁螺丝就锁螺丝，你负责套车门就套车门，每个人做一个动作，把人变机器一样。可是为什么这样的生产装配线在福特汽车没有产生问题，在100年前的美国没有出问题，可是在100年后的深圳，在鸿海的富士康却出问题呢？那个第一个跳的员工叫马向前，他的姐姐也在富士康。我看他姐姐接受香港凤凰卫视访问，他就说马向前做什么工作呢？他在生产线的最后一端，每一台电脑做出来，他要看外壳有没有凹洞，有凹洞就是有瑕疵，就不可以过。2秒钟要看一台，因为那个 assembly line 是一直过去的，不会停的，所以他的眼睛就变成一个 eyeball， 他变成一个机器眼一样，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每天从哪看到了，了解吗？他就负责这样工作，所以每一个人就被片段化、碎裂化，就像飘零的落花，最后没有根，最后觉得人生没有价值，就掉了。但是为什么100多年前的福特汽车不会有这问题？因为当时候的美国工人里面90%以上是基督徒，所以他们礼拜六、礼拜天到了教会，上帝爱你，耶稣爱你，每个人都爱你，所以你有归属感。所以当你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的时候，是这样片段化、碎裂化，被当机器一样看待，你不会产生副作用。所以各位知道吗？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到今天，接下来的挑战就是需要基督的祝福，需要基督福音。因为没有基督的祝福，所有好的事、对的事，最后都弄晕了，都变成不好的事。其实我们的社科院已经有好几年、好几篇报告提到这样的事：美国人举世傲人的资本主义不是多好的主义，资本主义是因为用基督信仰做节制、做基础，才会有今天的发达。包括美国的民主制度也不是什么好制度，美国民主制度现在又卖官了，连州长都下台了。因为当美国人把基督信仰的根基忘记了，民主制度其实是个很烂的制度，了解吗？民主制度之所以好，是因为当时他有基督的信仰做根基。当美国人敌弃了神，什么都没有。所以其实人类的历史只告诉我们这件事：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一样，公义使邦国高举，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晓得尊荣耶和华，晓得高举上帝，晓得归向上帝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蒙福。但是当他离弃神的时候，所有本来应该是祝福的都变成咒诅。所以美国的资本主义像变一场灾难，不晓得下一个窟窿什么时候要搞出来。2008年的金融海啸只是一个开始，绝对不是一个结束。因为当美国人把神忘了，在华尔街你看到都是贪婪，在华尔街你看到都是诈欺，在华尔街你看到的都是虚假，不再有真实，跟当年的美国人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把神遗忘了，了解吗？我在四川神学院，我特别跟他们说，你们是神学生，对这些历史要有所了解。其实近代资本主义跟当年的马丁路德改教跟加尔文主义的兴起是非常相关的。1517年10月31号，马丁路德发表改教51条宣言、95条宣言，开始了改教运动，近代基督教因此出现。但是马丁路德的身上其实没有把改教运动真正成功，改教运动真正成功是在加尔文的身上。加尔文把新的基督教的整套神学提出来，叫基督教要义。这本书是任何读神学都要读的，他们都读过，所以他们知道。当年加尔文到了瑞士一个小镇叫做日内瓦，在那里建立了近代第一个基督教教会，我们叫新教教会，现在叫基督教。近代基督教第一个教会设立在那里，当时教廷追杀所有的新教信徒，所以大部分的新教信徒都逃难跑到日内瓦。因为瑞士当时是个小国，又在山区，而日内瓦又是一个小镇，所以没有人注意到他，所以在那里没有被追杀，很多的信徒到那里。大概经过了50年，近代的基督教才真正在各国普遍设立，所以很多难民，他们当时叫宗教难民，才纷纷回国。当时有一批荷兰的难民就从日内瓦回到荷兰，回到荷兰的时候，他们在日内瓦经历了加尔文教导他们按照圣经真理，所不但是建立教会的制度，而且加尔文当时也应邀成为日内瓦市的市长，他也建造近代第一个民主制度。所以你知道 直到今天瑞士的民主叫直接民主，他们不是叫间接民主。间接民主是你先选的民意代表，选了州议员、参议员，像美国叫选这个选举人，然后选举人再去选总统，这叫间接民主。瑞士实施的是直接民主，是在加文时代建立。然后这一群人回到了荷兰，他们接受这个概念，可是他们回到荷兰碰到一个什么事？当时世界的海权强权是西班牙、英国，他们把很多东西，像英国就有东印度公司卖到远东来啊，非常赚钱，东西在当时的欧洲已经不值钱，生产过剩，但是卖到远东来可以赚很多钱，然后从远东再把远东的一些财货送回去。但荷兰人没办法跟英国人拼，因为他们的资本没那么发达。但是这群荷兰人很有概念，他们就发明股票制度，就是说我们没有那么大资本家，国家也没那么多资本好来跟英国、西班牙舰队来拼，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不成立船队，荷兰就永远发展不起来。但是要成立团队，我没那么多资本，所以我们就是把小资本累积为大资本，就是买股票。荷兰人就因为加尔文主义的影响，发明了股票制度，就是每个人出资一点点，但是我们凑出一个很大的资本，就成立一家船公司，就可以买很多的船队。我们就同样跟英国人、西班牙人一样，可以做同样的事。所以荷兰人后来也有东印度公司，也到远东来殖民，好，也到远东来发展商务。然后这一群人有一群就到了美国的纽约的曼哈顿岛。到了纽约的曼哈顿岛，当时的美国还没有开发，还大部分是原住民，叫做印第安人，会杀人的。所以这一群人到纽约的曼哈顿岛登陆以后做什么呢？他们在那里立足，他们就筑了一个墙把自己围起来，住在里面。在里面他们就玩这套制度，叫做股票制度。什么叫股票制度呢？因为当时大家出资买了船队，世界各地跑，他们来到这里。他们来到美国呢，他们就发现有的人出资的人现在急着需要用钱，怎么办？但是公司还没赚钱，他不能分红分回去，怎么办？所以就允许他把股票卖掉。全世界第一个股票交易制度，就是当时荷兰人登陆在曼哈顿岛的南边，围起一座墙的里面开始玩，这是后来的 Wall Street。 听懂吗？后来英国人征服了整个美国，荷兰人就败退了，墙也被拆掉了，可是那条街到现在还叫 Wall Street， 纽约第五街。股票市场是这样来的，其实都在教会里发展出来的，了解吗？但是当时的美国人敬畏神，所以那些股票制度、那些资本主义的制度没有带来伤害，带来都是祝福。可是今天的美国人心中已经没有神。我们加州很多华人教会很难过，因为听说美国人在提案要把钞票上那个 in God we trust 拿掉。我说不必难过，那个 拿掉不拿掉已经没影响。为什么？美国人心中已经没有这五个字了，钞票上印已经没用了。美国人拿到钞票是看后面几个零，没有人去看那几个字了，听懂吗？所以就没用了。我们信主要讲究实际，不要讲究那虚浮。其实他拿不拿掉已经不影响，因为美国人心目中已经没有神。所以过去我们怎么想到美国企业做假账？2002年恩隆案开始，每一个美国企业发现都在做假账。过去我们怎么想到？因为这个国家已经离弃神。所以其实一个人要信靠神才会蒙福，一个国家也是一样。我们要懂得用神的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神迹。我真的说，刚刚在播饼的时候，其实我认为全世界最聪明的是两个民族，一个叫犹太人，一个叫中国人。可是你看神多奇妙，他拣选犹太人做福音的第一棒，所以你相信神拣选谁做福音的最后一棒，了解吗？这都是神在历史中的轨迹。人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没有超过神的手掌心。我再讲一个更真实的，在18世纪的时候，全世界最好的祷告在哪里？因为约翰卫斯理运动的影响，全世界最好的祷告在18世纪是在英国。所以19世纪整整100年，英国成为世界最富强的国家，而且整整100年英国本土没有遭遇任何的攻击，这是神极大的祝福。但是英国也在这100年的富强中堕落，所以20世纪神的祝福就离开了英国。一离开英国，英国马上被攻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伦三岛被希特勒轰炸到几乎沉下去，因为神的祝福离开。那么20世纪神的祝福到了哪里？到了美国。为什么？因为19世纪在英国堕落沉沦的时候，英国好的基督徒都移民到美国， 十九世纪全世界最好的祷告在哪？在美国。所以二十世纪一百年，美国成为世界首富首强，了解吗？整整一百年，美国本土没有被攻击。日本偷袭的是珍珠港，是在外岛，美国本土没有攻击。可是美国人也在这一百年堕落沉沦。所以二十一世纪，神的祝福也离开，神的祝福一离开，2001年，双子星大厦就被炸倒，美国本土就被攻击。你们看到神的祝福离开有多严重？了解吗？请问，二十一世纪神的祝福在哪个国家？因为二十世纪全世界最好的祷告在哪里？在中国。但是中国人不要忘了。十九世纪，英国成为世界首富首强，英国成为全世界差派宣教士最多的国家。1807年，马里逊来华；1850年左右，戴德森来华，全部是英国的宣教士。剑桥七杰就更不要说了，因为这一群英国的宣教士前仆后继，才有今天福音在神州大陆上可以开花结果。二十世纪，美国也成为世界差出宣教士的国家。所以二十一世纪哪一个国家应该成为世界差出宣教士最多的国家？所以这是我们的挑战，我们不可以只享受荣华富贵，只享受神的祝福，而忘记神的托付。这就是你在历史中你要看见神的轨迹，你要看见神的祝福，你要看见神的带领，非常奇特，但是神就是这么奇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了解神有多伟大，而神给我们带来祝福有多大。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讲义来说，当神告诉我们不可以说谎的时候，要诚信过日子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这简直 ridiculous， 在这世界上怎么可能诚实过日子？但是今天的科学进展已经告诉我们，诚实过日子才是最正确的方式。那因为这样呢，现在已经发展出一个新的叫 neural law， 神经法律学。因为特别是在美国，美国是陪审团制度，但是各位知道吗？一个人去作证的时候，一个人犯罪被审判的时候，他到底讲真话讲假话是很难断定的。当然美国人都要按着圣经发誓，不过圣经现在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个形式，按着圣经发誓他也不特别敬畏神，所以也没有用。所以对法官对陪审团来讲，最大的痛苦就是不知道证人犯人到底谁讲真话谁讲假话。当然你说现在有一个测谎机，但是各位知道吗？测谎机的正确率不是100%，所以事实上在法庭上可以不采信测谎机的，所以他们就必须找到更好的方法。这个 neural law 就是经过这个脑断层扫描的新的科学研究，他们现在找到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后用脑断层扫描就知道你讲谎话还讲真话。因为戴一个头箍，你一讲话就知道几个区块在动，只要是14个区块在动，这句话一定是假话，马上就穿帮。那么接着在商业上，他们就发展一个新的叫 neural marketing。好，我们也可以透过脑神经的反应来做行销学。好，我们讲不讲太细了，我们只讲个例子，你知道吗？每个礼拜几去推销东西最容易成功？你带死，因为礼拜一叫做 Monday Blue， 还在想昨天玩得那么快乐，今天为什么要上班，心情很不好，你去推销东西会被赶出来的，扫地出门啊。礼拜二礼拜三进入工作状况，好歹把这礼拜的工作做一做，到礼拜五呢就在想明天后天去哪里玩，所以也不能，所以只剩下哪一天？礼拜四。听说礼拜四人的脑神经最适合你去推销东西。好，这都是脑神经科学研究先告诉我们。听说还不止这样，各位你到美国一定要买车，假设你买车呢，它原厂出厂顶多三种颜色，如果你要指定第四种颜色，你要多等一个月，它要为你烤漆，对不对？但你知道这原厂出厂这三种颜色怎么决定的？不是用抽签决定的，也不是用想象决定的。原厂出厂的三种颜色，现在的美国车厂都是这样做，日本车厂、韩国车厂都一样。他们会在前一年发问卷给所有的 sales 直销商卖汽车的，问他一件事：这一年当中，顾客来看车，第一天来看车，第一次来看车就下单买车，都买什么颜色？请你填报回来。回到全世界集合起来统计出来前三名，就是我今年新款汽车的那三种颜色，因为这三种颜色让人有看到就买车的冲动。这叫 neural marketing， 就是说人类的脑神经会对颜色有反应。听说呢， 最少你要知道一件事，尽量不要买鲜红色的车。你放眼望去，大概很少鲜红色的车。为什么？因为鲜红色的车让人有撞上去的冲动。所以除了赛车、跑车，很少鲜红色，有没有？啊，是啊，这就是颜色，也是影响脑神经科学的。这就是人类的科学的进展。不过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这些进展，是这些进展让我们明白一件事，就是说，当人类的科学都已经进展到可以扫描大脑。人真的不要再假装啊，我没事，我很快乐，我没事，回家自己躲在棉被里偷哭，不需要这样，因为人类科学进展到这样，更特别是当我们已经知道 cloud computing 这样的概念，我们自己更需要每天一开机就连上云端的电脑，不要靠你自己电脑在运算你的人生的，因为怎么算都算不准，怎么算都活不好。那么我们开始要享受云端的祝福，所以呢，我们来看云端有多少祝福。第一，叫做云端让我们不做白工。诗篇127篇第一节说什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所以云端的祝福第一件事就让你人生不做白工。你知道人生最可惜的就是做白工。当你在高考及格，你考上了大学，你好好选了一个系，觉得这系最有前途，然后一路念到博士，甚至念到超博士，念到博士后研究，你准备一场长才，结果这个科学淘汰了，全部做白工。了解吗？我的大儿子现在底特律，在 Wednesday 他读博士班，他就在研究汽车引擎，结果呢，他从硕士念到博士一年级，研究的都是柴油引擎，到了博士班一年级，教授跟他说赶快改，柴油引擎已经没前途了，所以他临时要转向。所以你知道人生最怕就做白工，可是我们人怎么能有把握说我不做白工呢？所以你需要依靠神，因为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你必须连到云端那部电脑，那部电脑叫你学什么你就学什么，那部电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因为这样才精准。你的人生不要再靠自己打拼，你的人生不要再靠自己规划，因为有很多时候你会做白工。你拼斗了半天，你学了半天，结果那一门学问过时了，不管用，没有用，完全付诸东流，完全白费。所以连上云端的第一个祝福是让我们一生不再做白工，第二个祝福是让我们能够守成。我们常讲创业维艰，创业不易，其实我们要开创不容易，守成更不容易。那我们要守成一样的道理，刚刚我们说什么？刚刚我们说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那么这里耶利米书17章11节更说什么？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鹧鸪报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鱼丸人。了解吗？很多人一生无法守成，他年轻的时候年轻有为，开创一番事业，到中年全垮掉。你知道吗？最可惜就在这里。如果你到中年垮掉，跟你这一生毫无成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到中年垮掉的人这一生更难翻身，因为你曾经成功过，你曾经荣华富贵过，曾经坐大车，每个人每天都有人帮你开车门。今天突然事业垮了，叫你去做一个大楼管理员，叫你去做一个园丁，叫你去做一个清洁员，结果你做不来，因为你曾经荣华富贵，听懂吗？所以你的人生更糟糕。所以人生最怕是少年有成，但是却不能守成，那不如不要有成。不要有成也没事，像我们很平凡，人家叫我们扫地我们也可以扫地，人家叫我们洗碗我们也可以洗碗，都没问题。可是做过大老板的可能不是这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按正道，其实正道原文的意思就是按着神的旨意，你的人生要成功要按着神的旨意，你才能够守成。假设你不能按着神的旨意，你就很难守成，那么晚节不保是比你根本没有成就更糟糕，因为你会变成愚顽人，顽固冥顽不灵，完全不能念通，不能怪你，因为你曾经荣华富贵过，那曾经富甲这个山里，你曾经富甲万方，你曾经很有钱很有成就的，所以今天你更糟糕。所以我们真的连上云端第二个祝福就是可以守成。神会当我们知道如何按正道得财，按正道得财，我们一生才守得住，这是第二个祝福。那么第三个祝福呢，我这里穿插一个例子，这是台积电台湾集体电路公司董事长张忠谋先生2008年6月在台北的一场演讲。他不是基督徒，他那场演讲却举圣经为例，这是非常特别的。他告诉我们华人的父母，他说华人的父母教孩子都乱教。怎么乱教呢？华人父母都告诉孩子说，孩子你要努力将来才会有成就，结果孩子努力了半天将来一定有成就吗？ 不一定。所以等孩子将来却没有成就的时候，孩子整个人生就崩盘。因为从小他只接受一个信念，爸爸妈妈心心念念一直唠叨，就是告诉他你要努力，将来才有成就。他努力了半天，结果将来没成就，所以他一生的信念就崩盘。所以张忠谋先生说，千万不要这样教孩子，因为孩子努力不一定有成就。他引的是这一节圣经《传道书》九章十一节：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因为说临到众人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而机会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人当然要努力，人不努力一定没成就。可是人努力也不一定有成就，人努力要加上神的祝福。因为所临到众人在乎当时的机会。我知道在座都是知识水平比较高的，不相信你到美国的股票市场去买股票买买看，你可能买股票都亏本，可是那个计程车司机买股票都赚钱，了解吗？这叫什么？明哲的什么？未必得资财。你都懂，你看得懂公司的信息，你了解这公司做得好做不好等等，你都按着理性按着知识去炒股票，但是你常常亏本。可是那计程车司机什么都不懂，但是他买怎么买都赚钱，不晓得为什么。有没有这种经验？一定有，了解吗？所以你们发现明哲的未必得资产，所临到众人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而机会掌握在神手中。敬畏神的神会给他最好的机会，敬畏耶和华一样好处都不缺，了解吗？所以连上云端给我们带来第三个祝福，就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可以守城，可以有最好的机会。第四个祝福，让我们可以安然睡觉。诗篇127篇第一节是：耶和华，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往南倒立；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往南警醒。第二节说什么？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往南，唯有耶和华所期待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一节经文我们用今天的白话文翻译是这样的意思：你可以早上比别人更早起，别人睡到七点，你五点就到公司加班；你可以晚上忙到半夜十二点，别人九点下班，你忙到半夜十二点，打拼你的事业，打拼到一个地步，连吃饭都是什么随随便便，囫囵吞枣，随便吃，因为没有时间。你为了打拼你的事业，但圣经说什么？你可以这样拼命，结果最后是什么？一场空。本是往来，英文翻译叫 in vain， 一场空。但是他说什么？唯耶和华所青睐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什么意思？唯耶和华所青睐的，每一天都有成就，所以一定睡得安稳，比你从早拼到晚更有用。我再强调，不是我们不需要拼，我们需要努力。人生不努力的一定不会有成就，但是请你记得，你不但要拼，还要敬畏神，还要来亲近神。谁是耶和华所青睐的？圣经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就是你要知道来亲近神，敬畏神，加上你的努力，人的努力加上对神的敬畏，加上神的祝福，才能安然睡觉。每一天你都会有所成就，不会一场空，从早拼到晚都一场空。所以呢，连上云端第四个祝福，就是让我们可以安然睡觉，就是让我们的人生真实有成就，然后我们的人生每一天都不会空空过日子，不会虚度时日，让我们人生真的有成就。安然睡觉何其有福啊！告诉各位，这是台湾去年前年的一个统计，台湾的上班族统计出来有468万人有睡眠障碍。我这一趟到国内去，我发现国内情况也差不多了。因为经济的发达给人带来的不是祝福，是烦恼，了解吗？人有钱的时候其实烦恼更多，我们穷的时候都觉得说只要我有钱就好，错了，有钱的人烦恼更多。我记得去四川的时候，好多人跟我说，老师你要去四川赶快结汇，人民币要升值了。我说是应该结汇，问题是要结汇也得先有新台币啊。我连新台币都没有，我结什么汇？所以我也没去结汇。所以你知道没有钱的人绝对没有烦恼，了解吗？我愿意跟各位做个见证，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什么呢？大钱都没有，小钱都没缺。各位仔细听这句话，因为有大钱的人每天都要担心今天油价又涨了，今天黄金又涨了，今天美元又升值还是又贬值，欧元又升值还是又贬值，每天都烦恼不完。但因为你都没钱，所以都不必烦恼这些。好，不过呢，如果人真的穷，贫贱夫妻百事哀，了解吗？真的穷，穷得太穷也不好， 来感谢主呢，我现在经历一种日子，我这十年现身做自由传道，其实自由传道很辛苦，为什么？因为我是没有薪水的，我没有任何固定收入，可是我就发现我口袋里钱从来没缺过，我也不敢去算口袋里到底有多少钱，因为算了就会穿帮，所以就不要算。可是呢，该给人的时候我绝不手软。我在台湾经常应邀到安宁，特别是医院的安宁病房去陪病人，我到医院我一定买礼物去，没有买礼物我一定包红包去，不管口袋多少钱掏出来就给。可是我从来没有缺过钱，就是没有掏光过，你知道吗？所以呢，这种人最有福气，这是我这十年得到的结论，就是大钱我都没有，所以都没有那种烦恼，但是小钱从来没用完过啊。神就这么恩典，所以鼓励你，你这一生最好去找到这种福气，大钱从来没有，小钱从来没缺，这样的人生会让你最有福气，因为你真的一点烦恼都没有。那么这里让我们看见说，人能够安然睡觉是何等大的福气。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气管大师大前研一先生，2007年写了一本书叫 Off 学，他说我20几年来都教人家怎么上班，为什么写一本书叫下班学了？他说因为我得到一个结论，上班要成功，下班要成功，下班成功，上班才能成功，所以我教了20几年教人家怎么企业管理，怎么上班，现在回头教人家怎么下班。下班最重要两件事，休息休闲，了解吗？所以我们看见能够安然睡觉是何其有福，那真的是我们需要去找到的福气。但是最后的结论我们要告诉各位，更重要的福气是你要找到你这一生真正的 Lord， 真正的产业。诗篇16:5-6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永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个第一句，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英文这样翻， Lord you have assigned me my portion and my cup。 你知道吗，你这一生杯子有多大，里面的福分有多少，上帝早已经指定了， have assigned 过去完成式，了解吗？已经指定了，不是未来才要指定，你这一生有多少福气，上帝早就指定了。所以呢，你的人生是要去找到你那一份。那么这一份呢，你放心，如果你没找到呢，这里说你为我持守，神为你 security， 别人不会夺去，指定给你，别人绝对抢不走。如果你这一生到现在赚到的钱或什么事情都会被别人抢走，你就要记得那些都不是你的，因为指定给你的别人绝对抢不走，因为神为你 security， 了解吗？所以呢，我们这一生最重要一件事是要去找到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耶利米书29:11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个意念原文是 plan， 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个计划，这个计划不是要叫我们这个遭灾祸的，是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英文翻译更完整，他说这个 plan 是 to prosper you， 让我们丰盛的，然后 not to harm you， 不是让我们受害遭灾祸的，而且这个 plan 是 to give you hope and future， to promise you， to give you hope and a future。 所以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三个特质，第一让我们丰盛，第二让我们永远有将来，永远有盼望，了解吗？永远不会绝望。所以人的一生最重要一件事是要找到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所以你连上云端那部电脑，就是要到那个电脑里找到属于你的那个区块。将来云电脑最大的挑战就是云端计算，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最大的挑战就是个资的保护，个人资料，懂我意思吗？因为每个人都挂在那里，对不对？如果连上去跑错了，没跑到我那一格，跑到别人那一格，就偷到别人资料了，了解吗？所以每一个人到上帝那里都有一格是你的资料，你要找到你那一格，找到神在你身上的计划。而神在这里宣告说，我在你们身上的计划是要让你们 prosper， 让你们荣耀，让你们丰盛的，是要让你们有指望，让你们有将来的。所以我们的人生之所以会灰头土脸，是因为我们没有真实去找到这个计划。神要帮助我们找到这计划，神要祝福我们找到这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呢，是要让我们丰盛有盼望。那么这个计划呢，这个福分如果你没找到，别人不会夺去，神为你持守。但是如果你没找到，真的很可惜，因为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你的一生要找到这个计划，你的内心才有充实的感觉，才有真正的满足。你这一生你自己回想一下，不管过去你有多少成就，你觉得总是好像里面还是空的，原因就是你没有真正找到神在你身上的计划。 神叫你做医生，你跑去做生意，你一定不会满足，即使你生意做很大。神叫你做生意，你跑去做医生，一定不会满足，即使你成为名医。听懂吗？因为神在你身上那个计划没有找到之前，你一定不会满足。所以我们这一生最重要是要去找到这个计划，我们连到云端要去得到云端的祝福，最重要是要去找到这一份产业。而找到这份产业以后，神说不是要你独善其身，神要我们怎么样？传道书三章十二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英文翻译说 I know that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没有什么事比这更好，这就是人生最佳境界，叫做什么？喜乐行善。我要告诉各位，如果你只喜乐而不行善，你的快乐一定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你很快乐，但是别人一定很痛苦，听懂吗？所以我们不可以只有自己快乐，我们还行善，注意到别人快不快乐。第二，你也不可以只有行善而没有喜乐，这样行善做不久的。我们看到很多外邦的宗教也很讲究行善，可是你看到他每个人都是苦瓜脸，听懂吗？这样行善做不久，所以人一定要喜乐，行善才能行得久，越行善越喜乐，越喜乐越行善，人生才会活得好。阿们。所以你需要找到神在你身上计划，为什么？因为你去行善，你现在口袋里有五千块，给了人家两千块，你就只剩三千块，你行善怎么会喜乐呢？如果你没有找到神在你身上的计划，你行善是不可能喜乐的。但是如果你找到神在你身上的计划，神说我这个计划是要 promise you， 就是让你丰盛，让你永远有余，所以你就不怕，你就勇敢的去行善，听懂吗？你不会担心你不够，而且你真的不会不够。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一个最智慧的人生态度，因为神说他 have assigned， 他已经指定我们这一生的 cup 有多大， cup 里面的 portion 福分有多少，神已经指定了。可是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一生这个 cup 有多大，福分有多少。比如说可能神指定某个人是亿万富翁，他一生会有一个亿，可能神指定某一个人是千万富翁，可能神指定某一个人是百万富翁，我们也不知道神指定我到底是百万富翁还是千万富翁还是亿万富翁，对不对？我不知道。所以呢，最智慧的人是怎么样？不管神给你多少，都把它分享出去，听懂吗？神给你十万块，你也把它分享出去；神给你二十万，你也把它分享出去。所以神在天上怎么样？只好继续倒给你，因为你永远没到底。最愚笨的人是神给你就留下来，如果留到一百万，神指定你就是一百万，所以到顶了之后就没有祝福了，听懂吗？最愚笨的人生是为自己留下一切，因为你留下来就到顶了，到神指定你那个顶就没有了，后面就空了。最智慧的人生是给出去，所以为什么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你不断给，神只好不断倒给你，因为他指定你是百万富翁，结果你永远身上只有十万，他只好每天都倒给你，因为你永远到不了一百万。然而你永远到不了一百万，又不是浪费在宴乐之中，你如果浪费在宴乐之中，他也不会给你的，听懂吗？你又不是为自己花，为自己花他也不给你的，你是一直爱心的给出去，所以他只好一直倒给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终身喜乐行善。我真的跟各位说，终身喜乐行善是非常不容易，但是圣经说这是最棒的人生境界， nothing better， 没有什么是在比它更好了。但是你要做到终身喜乐行善，你必须先在基督里找到丰盛，找到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所以你会非常勇敢的给出去，你一点都不会担心，神绝对不会叫你不够，神一定叫你丰盛有余。我这十年做自由传道，其实经历太多太多事，每一次出国，这一回去四川也是一样，每一次出国买机票，现在机票越来越贵，我都是凭着信心刷了信用卡就去了，我从来不会在意回来怎么办。感谢主，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回来付不起机票钱，神就是这么荣耀丰盛。所以到哪里你就勇敢的去，而且你越做越喜乐。你知道一个人最蒙福就是越给越喜乐，越拿越喜乐，没有什么特别，每个人都会，越给越喜乐才是很特别的。你不断的给，但是却越来越喜乐，这才是很特别，而且你还越给越丰盛，这才是最特别的。今年的五月去四川之前，我在台湾申报所得税，我跟我的妻子发现 一个非常让我们讶异的情况。我们讶异不是以为自己伟大，我们捐了非常多的钱，超乎想象。因为我是一个穷传道，自由传道，就可以捐那么多钱。我就跟我太太说，太可怕了，我们去年怎么捐那么多钱？因为你要知道，你捐这么多钱就表示神曾经给你这么多，你知道吗？因为我每年初所有的户头里都是零，所以你能够捐那么多钱就表示神这一年内给你这么多。我非常的讶异啊，神这一年内怎么给我这么多？这就是人生最棒的境界，你终身喜乐行善，你会经历许多的恩典。2008年5月12号四川发生大地震，5月底我到高雄一个教会去讲道的青年，他的青年团契去讲道。我的二哥住在高雄，他在那个教会聚会，他的孩子在那个教会的青年团契。我到那个青年团契讲道之前，是我二哥的小孩做见证，然后我再讲道。他讲的见证我都不知道。2008年5月12号四川发生大地震，第二个主日他们教会就发起为四川地震的奉献。我的侄儿，我的二哥非常穷，因为他38岁就得帕金森，已经病了10多年，所以他们家也很穷。我的侄儿呢，那一年过年刚好拿到一些红包，总共有台币6000块。那一天他带到教会是要准备去存到另外一个银行，没想到那一天牧师在台上说，今天我们要为四川大地震奉献。我的侄儿家里虽然很穷，可是从小受过很好的教导，口袋里有多少钱就是要给出去。他觉得我好倒霉，今天就把毕生积蓄都带来了，结果今天就要奉献，然后他就把6000块奉献出去。在四川人不会有人知道，在台湾一个10几岁的 young boy 会做这样的事，他就奉献出去。那么那个月底我到高雄讲道，先去我二哥家看他。那时候我的侄儿刚考上高雄中学，高雄最好的中学，他15岁，2008年他考高中。我就带了一个红包6000块去给他。这个叔叔很穷，他也知道，所以他从来不指望叔叔会带红包来。那一天我也不知道我身上刚好有钱，那我讲过我只要有钱一定是去给人家的，所以我就包了一个6000块红包给他。所以那天他就做一个见证，当他把6000块给出去，上帝在2个礼拜内就补还他6000块，了解吗？这就是一个见证。他说那一天当牧师报告要为四川奉献的时候，他起初真的很挣扎，可是当 PowerPoint 的一张一张照片打出来，他知道他不可以再挣扎，他就勇敢地把6000块丢下去。但是上帝知道他需要，因为他考上高中以后，那个暑假他本来想去台湾环岛旅行，因为他爸爸生病，他从小很少有机会出去旅游。那么考上高中以后，他正计划去旅游，那个就是他仅有的钱，从过年存下来，他准备去旅游的钱，他把它奉献出去，但是上帝不还给他。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在15岁，在生命里有这样的经历，你这一辈子就勇敢地去给了。你不会再害怕，你不会再担心，你不是有余，你知道吗？有余去给没什么了不起。耶稣说，如果那个寡妇，那个前面有个财主奉献不了多少钱，圣经都没写，那个寡妇只丢2个小钱，圣经就写下来。你知道最重要的关键，第一是 He gives in his want， 他自己有需要，自己还缺乏，他就给。更重要的是什么？圣经说他是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你知道吗？如果这个寡妇身上只有一个大钱，他给出去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没办法，来教会一定要奉献，身上只剩下1张100块，只好交出去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身上是2张50块，你是不是可以选择只交50块？听懂吗？我还可以留50块，还可以过一个礼拜，对不对？寡妇身上2个小钱，她绝对可以选择只丢1个小钱，绝对没有人会怪她，她丢 50% 已经够伟大了。可是她有2个小钱，她却选择全部丢下去，这才是最荣耀的见证，了解吗？如果他只有个大钱，别无选择丢下去，这也没那么荣耀。他明明有2个小钱，他却全部丢下去。圣经特地记载这个见证，就是要激励我们去经历施比受更为有福。好，我们没有时间再多讲，真的，终身喜乐行善是我们这一生最棒的事情。但是一个人要终身喜乐行善，必须找到神在我们身上那一份，找到神给我们的产业，所以你才有信心去经历越喜乐越行善，越行善越喜乐，越喜乐越行善，你的人生开始进入最美好的境界。而最后我们要用一段经文来做结论，箴言书17章22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我这里要提到一个报告，时间不够，我就不用 PowerPoint 的，用口头讲。08年3月17号，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一位医学教授叫大卫·威斯利发表一篇论文，他说他已经证明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不但只是一个心灵安慰剂，是一个医学上的实剂。这位教授他是心脏的权威，他研究发现心脏原来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输送血液的器官，我们以前以为心脏只是一个输送血液的器官，他说 no， 经过他研究他发现心脏有内分泌，我们以前讲五脏六腑，五脏六腑都有内分泌效果，只有心脏我们不以为它能够内分泌，好，胃能够分泌胃液，肾会分泌肾上素等等等等，我们五脏六腑都有内分泌，但是只有心脏我们本来认为没有，但是他的研究发现 no， 心脏也有内分泌，心脏会分泌三种荷尔蒙，这三种荷尔蒙可以自然杀死 95% 以上的癌细胞。3月17号08年3月还发表这篇论文，直到今天两年多了，这篇论文还挂在南佛罗里达大学的医学院的网站上，你还查得到吗？表示他经得起科学检验，了解吗？这位教授会发现这件事是有过程，今天我们就不细讲，但是他的研究里面最关键两件事，第一件事，心脏分泌这三种荷尔蒙可以提炼出四种荷尔蒙萃取物，这四种荷尔蒙萃取物不但可以杀死 95% 的癌细胞，还会让剩下的 5% 的癌细胞不会再生长，更重要是不只对癌症有效，对人身体上许多疾病它都有自然痊愈的效果，而且毫无副作用，你用吃药治疗你的癌症都有副作用，心脏分泌的内分泌杀死癌细胞毫无副作用，所以他说我证明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真实。第二个，他的研究更发现，他找了100组人实验，人在非常喜乐非常快乐的状况下，这三种荷尔蒙分泌最多，人在忧愁的时候、愁苦、愁烦的时候一点都不会分泌，人在喜乐的情况下，这三种荷尔蒙不但分泌最多，而且可以达到那个浓度，就是可以杀死癌细胞的浓度，所以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真实的，科学已经证明圣经没有错误。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研究科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件事，科学是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了解吗？科学这5500多年来理性时代的科学进展更证明了上帝存在。我要跟各位讲两件事来做结论。第一，当年是在神学院发达以后，人研究神发现说我们不可以只了解神，不了解神所创造的宇宙，所以当时就在神学院下面附设一个宇宙学院叫 University 来研究神所创造的宇宙，后来因为神所创造的宇宙太伟大，这 University 越发展越大，所以从神学院切出去叫做大学，听懂吗？其实大部分的大学，绝大部分的大学当年都附设在神学院底下，是神学院的一个 branch， 是负责研究神所创造的宇宙，所以我们除了研究神，研究神所创造的宇宙，可是今天人类走科学走到一个地步把神忘了，其实科学的进展直到今天都在证明神的存在，都在证明神的真实，更都在证明神的伟大。 DNA 发明直到今天已经证明两件事，其实任何 DNA 学者都知道，人类发现 DNA 以后都知道进化论100%错误，但是所有 DNA 学者就是不愿意承认，那既然进化论错应该是创造论对，他就是不愿意承认。 DNA 研究已经告诉我们，全世界的 DNA 学者都已经有个共识，就是全世界的人是同一对夫妻的后裔，100%符合圣经，而且全世界人都是同一对夫妻的后裔，不是从一本造出万族这样顺的，不是曾经发展到一段阶段，突然全世界人又缩少了，减到非常少，然后才发展到今天。洪水灭世在 DNA 的历程中也被证明了，只是人不愿意低头而已。全世界第一个 DNA 的概念不是人发明的，是神。诗篇139篇怎么说呢？我为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这是全世界第一个 DNA 概念，了解吗？科学的进展正在逐步追上圣经，科学的进展100%证明圣经正确无误。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告诉他你要从圣灵怀孕，玛利亚吓一跳，我还没出嫁怎么会有这种事，天使跟他说不但如此，你的亲戚以利沙伯本来不怀孕，现在怀孕6个月了。所以天使走了以后，玛利亚立刻要去求印证，就到山地去找以利沙伯，到了以利沙伯家，以利沙伯说这温暖的女子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 你问安的声音入了我的耳朵，我腹中的胎儿就跳动。以撒伯深知他怀的胎是特别的，因为他怀胎以后他先生就变哑巴，所以那是一个特别的胎。可是居然玛利亚来问安，那个腹中的胎儿会跳动，了解吗？我们今天不是讲神学，我讲科学。你知道人类到最近不到100年才知道 baby 在妈妈的肚子里要满5个月听觉才长成。所以那个时候伊丽莎伯怀胎6个月，她说我的胎儿听得到你的声音，对还错？完全正确，听懂吗？圣经从来没有被科学否定过，反过来，科学正在逐步追上圣经。神早就知道人类最后会发展太空科学，所以在厄巴迪亚书，神早就预先告诉我们，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他说我必拉下你来。所以人类即使能到太空设太空站，也逃不过最后的审判。 Amen。 上帝怕人骄傲，上帝知道人到末世科学进展神速会到太空设太空站，他怕人以为到了太空就逃出上帝的魔掌。上帝不是魔掌，是神掌。他预先就告诉我，你将来有一天会如大鹰高飞，你将来有一天是可以到星宿之间搭窝，但是不要忘记，你还是逃不过最后的审判，我也必拉下你来。了解吗？科学的进展正在逐步追上圣经，科学的进展正在更加证明圣经100%没有错误。弟兄姐妹，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去研究科学。我在台湾经常应邀跟很多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科学研究机构讲课，我就跟他们说，你一定要读圣经，在科学上才会有进展。只要圣经你读不懂的地方，一定是科学还没追上的地方，你去研究一定会有进展。这是在美国已经好多人的见证，好多的科学的研究都是因为读了圣经被启发，他去研究果然证明没有错误，果然发现。所以呢，对不起，我们时间真的超过了，我要最后讲一件事。宇宙中第一个相对论并不是爱因斯坦发明的，爱因斯坦非常聪明，他发明了相对论，所以他的大脑现在还存在博物馆里。因为科学家说，人全部的大脑，人所有人的大脑，我们一般人普通人终其一生只用到1%，聪明一点的人像比尔盖茨这种人大概用到2%，全世界有史以来只有一个人他的大脑用到3%，叫做爱因斯坦。所以他的大脑现在还存在博物馆给人家看，因为有史以来只有这部大脑用到3%。我们多数人中，我们一生大脑都用不到太多的。爱因斯坦最伟大的发明当然是相对论，因为他用 X 轴、Y 轴、Z 轴三度空间研究宇宙，发现有问题，最后他加上第四度空间时间的概念，解答了很多问题。相对论的发明非常伟大，但是为什么我刚刚说宇宙中第一个相对论不是爱因斯坦提出来，是保罗提出来的？保罗在以弗所书怎么说呢？他说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去读希腊原文，本来我们形容神的爱有多大，体积长宽高就够了，为什么保罗讲长阔高深？第四度空间的概念。保罗的意思说，神的爱有多大，天离地有多高它就多高，东离西有多远它就多大，对不对？神的爱是这么样大，宇宙都容纳不下。可是神的爱不是静态的，不是今天何等长宽高宇宙容纳不下，神的爱是动态。第四个深，那个字在希腊原文是个动态的，就是说与日俱增。 Amen。 神的爱今天就伟大到世界都容纳不下，可是神的爱还与日俱增，神每天对我们的爱还与日俱增。神昨天对我们的爱都已经爱到我们感动流泪涕零，神已经毫无保留这样爱我们，可是还不够，他明天比昨天更爱我们，他后天又比明天更爱我们。他的爱是与日俱增，他的爱是天地难容，超越天地，可是他的爱没有停，还要更加更加的多。这是宇宙中第一个相对论，是用来形容神的爱。人世间第一个相对论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用来研究这个宇宙，但是宇宙中的第一个相对论是保罗提出来告诉我们神的爱是何等超越这个宇宙。所以圣经远远的超越科学，是科学现在一步一步在追上圣经。这是我到国内讲到最喜欢谈的题目，因为许多年轻人对科学很有兴趣，但是对神不了解，跟他说你错了， 科学的进展是神允许的，神允许科学进展，神术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圣经，认识神。为什么？因为人是非常耍赖的，当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一定有人这样耍赖说，不是我不相信，是没有人告诉我，听懂吗？可是神会告诉他说，如果连科学都证明圣经100%没有错误，你还不相信，自己负责，即使没人告诉你，自己负责。所以神会允许人的知识一日千里，科学一日千里，因为要让科学追上圣经。当科学追上圣经的那一天，科学证明圣经100%无误的那一天，就是耶稣再来那一天，我相信是这样的。但以理书告诉我们，但以理看了很多异象写下来，最后一个异象神叫他不要写，神叫他不要写，但以理很难过，神跟他说你要把它封住，因为到了末时，人若切心研究就必明白，了解吗？神应许人到了末时，因为切心研究，知识会一日千里，了解吗？其实那一节经文也在预表 internet 互联网，因为那个到了末时，人若切心研究就必明白。原文中文有小字说，或作往来奔跑，那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密集交流而切心研究，其实就是 internet。 internet 的最主的发明是在欧洲各实验室之间串联起来，避免重蹈覆辙，避免白做工，听懂吗？别人已经实验失败，重蹈覆辙，所以就是密集交流而切心研究，就是 internet。所以连 internet 的圣经都有预言，了解吗？我们以为 internet 的发明超越圣经 ，no。所以你知道你要何等努力读圣经，因为你读圣经，世界每件事你都会懂。你去研究世界的学问，你就不懂圣经。所以真的，我们要领受云端来的祝福，相信施比受更为有福，相信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敬畏在你的话语面前，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何等的丰富，你的智慧何其无穷。主啊，我们人的智慧哪里能够比得上，但是主你却乐于把你的智慧浇灌我们，启发我们，启示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你，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更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来把握我们自己的一生。谢谢你，你在我们一生都有美好的计划，而且你的计划都是要叫我们丰盛，叫我们有盼望，叫我们有将来。主，谢谢你，我们何等不配，我们真的是该死该亡的人，但是你却如此爱我们，而且你更拣选了我们，要在这最末世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啊，帮助我们领受你的托付，领受你的意象。主啊，我们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帮助我们起来承接福音的最后一棒，帮助我们起来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成为圣经的管道，让世人没有机会读圣经，却可以透过我们明白圣经，透过我们认识真神，透过我们把他们的生命也交给神。哈利路亚，主帮助我们生命被你更新，被你提升，被你突破，帮助我们终身喜乐行善，一生因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我们永远健康，永远丰盛。哈利路亚，谢谢主，愿你祝福这个教会，在这欧洲 UCI 这里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个地区。主啊，祝福这教会在这里继续兴旺福音，继续为主发光，为主得人，特别得到在 UCI 里面这些杰出的学者，杰出的学生们，特别得到在 UCI 里面这么多的我们来自中国的同学们、老师们。主啊，每一个你都要得着，帮助我们，我们在人不能，在我们自己我们很有限，但是在神你凡事都能，你必可以做到一切，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求你让我们把这些祝福带回我们国家，祝福中国，让中国成为世界的祝福。哈利路亚，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谢谢。
非常感谢